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们每个人能认识神啊，能够信主，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他的怜悯。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好，或者我们比别人更有能力啊，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拣选。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拣选我们了啊，就已经爱我们了。信主以后，那我们已经跟神的关系和好啊，我们的地位身份已经彻底改变，成了他的儿女，也有一个永恒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每个信徒人都会到天家去跟神在一起。但是在离开之前，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很多事情啊，还需要工作，需要做很多事情，需要过日子。那是两个礼拜以前给大家分享过，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如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过一个就是得胜的一个生活。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信主人我们需要常常去思考的。要想过一个蒙神悦纳的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靠神的怜悯需要对神完全信靠哈。刚才有一首诗歌叫什么？当信服神，是不是完全信靠神？等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假如我们靠自己的本事，我们只能失败就像上一次我们讲了，主耶稣的门徒靠自己的时候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任何能力他们失去改革的能力。要过一个讨神喜悦、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也需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智慧，来寻求神在我们每个人每天身上的旨意。所以过一个得胜讨神喜悦的生活是神的心意是他对每个信主的人每个跟随他的人一个托付，一个期望。那过这样一个生活，我想包括很多方面，包括各个领域，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今天我们从一个方面来思考，主耶稣在那个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门徒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在那个马太福音28章第19-20节那个地方，他告诉门徒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相信他，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救主以后，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做他的门徒去传福音，我们要帮助别人去做他的门徒去传福音。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讲呢，主耶稣在说什么？他在说我们相信信靠他的人，我们理当参与他国度的服事当根据他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一起来服事主在教会里面一起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搭配服事。那问题是如何服事如何服事主？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9章33-41节在马可福音第9章33-41节这一段经文，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来思考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9章33节，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 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彰显奖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33节，这里说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耶稣跟门徒们又来到了加百农。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第9章上面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们从加利利北边一个叫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回来，经过加利利，又来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加百农是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角。加百农是主耶稣在世上传讲神的道的一个重要的地方。他跟门徒多次来过，12个门徒当中有3个至少有3个，他们的老家就是加百农，在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彼得、安德烈兄弟2个，再加上腓力，这3个门徒这3个使徒都是加百农的。虽然说耶稣多次来到加百农这个地方传讲神的福音，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很多人还是心地顽梗他们不相信。我们怎么知道呢？在马太福音第11章23节那里说：“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创世纪19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所多玛的整个的城充满了极大的罪恶，除了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一家得救以外，整个的城的人全部被神用硫磺跟火毁灭。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将加百农与所多玛相比加百农的人有很多机会听福音很多人，但是还是悖逆，还是不悔改，但是主耶稣没有放弃他们，他在到耶路撒冷完成神给他的托付他的救赎计划之前，最后一次又来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那这一次来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计划有公开的教导所以上面的经文第9章30节告诉我们，耶稣经过加利利的地方不愿意让人知道。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第8章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主耶稣在公众面前的教导就已经开始大大减少基本结束，他的时间精力大部分都已经放在他的门徒身上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门徒们在经过加利利的时候，在路上议论他们议论什么呢？进了一个屋子以后，主耶稣问他们：“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耶稣知不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当然知道因为在路加福音第9章47节那地方告诉我们，他说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说既然知道耶稣既然知道，干嘛还要什么问他们所以耶稣要让他们自己说出来，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在议论什么。那门徒们怎么回答的34节这里说，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门徒不作声，他们不回答耶稣的问题，或者他们不敢回答耶稣的问题。他们不回答的原因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在彼此争论谁为大，就是说谁可以当老大，谁说了算。你说门徒们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怎么一下子有这样的想法？跟上面的经文有直接关系在马可福音第9章，我们上一次讲了30、31节那个地方说，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以后复活。门徒却不明白啊，又不敢问，说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啊，第二次亲自告诉十二个门徒，他会在耶路撒冷被长老祭司长文士说弃绝，被啊，并且被杀害。说这两次以外，有三个门徒，彼得啊、约翰、雅各，他们三个人还有另外一次特别的机会，被教导主耶稣将在耶路撒冷所要经历的啊，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山上改变身体的形象，在神国的荣耀里面啊，借着啊先知以利亚还有摩西他们两位与耶稣讲话，来告诉三个门徒耶稣将在耶路撒冷所要经历的。在神国的荣耀里面，父神自己也亲自向三个门徒显现，告诉他们，你们要听啊耶稣的话，你们要听他的教导。说神借着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象来告诉这三个三个门徒，耶稣基督啊，耶稣将在耶路撒冷所要经历的。说门徒听了以后，他们对耶稣的教导可能还没有完全明白，不能够完全接纳，但是他们心里面在做什么？心里面开始在想了，对不对？心里面开始在琢磨了，有点可能半信半疑的，万一耶稣讲的是真的，万一那个事儿真的发生了，那我们这帮人怎么办啊？他走了以后，我们谁是老大呀？我们谁说了算？所以这是当时他们啊在想的问题。所以你要读圣经其他的地方，这不是啊门徒们唯一的一次啊在争论位次的问题。在那个啊马可福音后面，在第十章35-41节那一段经文啊，我们看一下，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无论我们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第38节，耶稣说：“你们也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啊，这里记载约翰和雅各兄弟两个啊，有个特别的要求。他们一点不客气哈，直接向耶稣开口，还提前说好，不管他们求什么，都要让耶稣要答应他们。他们要求将来在神的国里面要坐在什么耶稣的左右啊，坐在那两个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个要求好不好啊？我想问在座的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哈，都希望能够有那样那么好的待遇。那第41节告诉我们哈，当啊这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兄弟两个这样要求的时候，其他的门徒怎么反应的？非常恼怒啊，他们坚决不同意。他们也在想什么？他们也在想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想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想看那个雅各跟约翰他们两个兄弟两个怎么会那么大的口气啊？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两个门徒是主耶稣最核心的三个门徒里当中的两个，显然他们什么？他们的位置很重要，他们自己觉得啊，一定会觉得自己非常特别，比别的门徒也会高一等。假如你去看马太福音的话，你会知道这兄弟两个哈，怕不够稳妥，还请了另外一个人向耶稣来求情啊。他请谁来了？马太福音20章第20节，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同他的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他说，就是他们的母亲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个母亲把这啊这点 这两个兄弟，兄弟两个把自己的母亲给请出来，给主耶稣施加压力啊，为要耶稣为在啊为他两个儿子在天国里面安排位置，在走后门哈。马可福音第十章33和34节这里记载着，主耶稣啊，这是第三次啊，第三次亲自向12个门徒来讲他在耶路撒冷会经历的啊，会经历的。所以第三次以后，这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在啊第三次听了以后，实际上是他们两个是第四次啊，在山上还有一次听了以后呢，来提出这样的要求。那第一次争论的时候，他们在争论在地上的时候，谁为大啊？谁为大？谁说了算？那在这个地方，这兄弟两个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的眼光已经开得很远了，是不是？他好像是似乎不太在乎在地上大小的问题了，已经什么直接想到将来在天国的位置了。所以这两个兄弟两个非常聪明啊。他两个人告诉耶稣他们的要求啊，还要耶稣一在回答以前一定要先答应。主耶稣当时故意觉得自己不明白他们说了，所以他要问他们，你们要什么啊？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那个啊，耶稣让他们自己用自己的嘴巴说出来，所以他们没有犹豫啊，直接告诉耶稣他们的要求。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答应啊，主耶稣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而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将精力啊，现在不要将精力放在天上坐在哪里，而是应该将精力放在去天上以前，在去天国以前，你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服侍态度。就是假如你想做大的，你先要做什么啊？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假如想做大的先要做什么。所以假如你去读其他的经文，你会发现哈，门徒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定不是他们在争论大小的时候所期望的。使徒行在12章第2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使徒雅各是第一个被杀的，被希律王所杀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一个使徒。那是在发生在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后没有太长的时间。他所以使徒雅各是在地上服侍最短的一个使徒。而他的弟弟约翰是12个使徒当中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在晚年的时候，在主后90几年的时候，90几年以后被流放在巴摩岛上在那里卖苦力。其他的使徒都已经回到天家了，他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在一个荒岛上来经历磨练。那其他的使徒其他的使徒也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在马可福音这里，门徒们在争论谁大谁小，在琢磨天上的位置的高低，而耶稣提醒他们要将心思念先放在眼前，先放在你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你们应该做什么，你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侍主。显然就是门徒们的争论，他们的观念都是些属世的观念。在属世的观念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什么都会想自己为首自己为大，或者让别人听我们的，是不是？想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里面，你们夫妻两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也没有人说了算。有人说那要看什么事儿，是大事儿小事儿，还是家里的事儿，还是家外的事儿，是天上的事儿，还是地上的事儿？你猜看在我们家里面谁说了算我跟我太太，我随时当家的，你们都猜不到，他就刚进来有人说大事是我说了算，小事是他说了算，问题是我们家没大事儿，全小事儿，你谁说了算？当然开玩笑不要当真。所以在家里面有很多事儿我是不过问的比如说洗衣做饭买东西都是我太太在主管按道理这些事儿都是他说了算，是不是？ 但是在好多时候我会嫌他买东西买的不好，买的不合适。当我那样做的时候，你想看谁在说了算呢？是我吗？对不对？我心里面还想当老大，还想说了算。所以我不知不觉的我会掉在那个光景里面，掉到那个想说了算、想当老大那个观念里面啊。所以求神要老帮助我自己，能够常常审查自己，挪走心里面那个那种固有的那种想当老大、想说了算那种观念啊，继而让太太主管一些事情就完全的放心，是不是？还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同工们在彼此搭配的时候，谁来做决定？谁说了算？在长老团里面，在执事会里面，在小组的同工里面，谁是大的？有人说，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大家很和睦啊，没有人不会为谁说了算而争论。有的弟兄姊妹甚至说：“哎呀，太好了，我巴不得有人说了算呢，那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操心了嘛，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有人这样想哈？”诚实招来，感谢神，就是假如我们在我们团队里面能够合一同心合一来服侍，而不会来争吵，都是神的恩典啊，都是神的恩典。但神让我们彼此有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跟别人性格也不一样，恩赐也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也看得不一样。假如不小心的话，我们会什么？我们会直接会产生争吵争论，会掉在谁为大的那个光景里面。是实际上，假如你去过不同的教会你都会有些经历。一般说，假如教会出问题，都是在哪里出问题啊？都是在教会上层做带领的团队出了问题。问题在哪里？好多时候就是为了争论谁说了算，谁是大的。所以我请弟兄姊妹要常常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们的长老牧师祷告，为我们的执事们祷告，让我们就是不会掉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当然我们在同工团队的搭配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事都不想挑头，什么事都要等别人去做假如神给我们恩赐，让我们去承担一些服侍、一些带领，我们当尽力尽心摆上，勇于承担责任只是说心里面不要有大小的念头，不要有那个想做头的那个念头。那么回到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个地方，耶稣是知道主耶稣知道门徒们心里面的想法，虽然门徒们他们不愿意回答或者说不敢回答，主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争论什么，那看耶稣怎么来教导他们呢35节，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进了屋子以后，耶稣把12个门徒叫到跟前来。圣经有好多地方记载，每次耶稣坐下来教导的时候，一般都会表明有很重要的事情交代花的时间比较久，他要让门徒能够坐下来有时间思考，能够去接受他的教导。比如在马太福音第5章，大家都很熟悉第五章第一节那个地方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继续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大家还记得那一次他讲了多久吗？圣经没有说他讲了多久但是你从记载的篇幅，从马太记载的篇幅来看，第5章、第6章、第7章、3章的经文，全是那一次耶稣在山上坐下对门徒的教导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所说的在山上的登山宝训耶稣在山上的教导。在马可福音第9章这里耶稣也做了一个比较长的教导，从第9章33到最后一节50节我们会将耶稣在这里教导分成2次来讲解。好，第35节，我们看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刚才讲，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有人要做首的，就是做头、做带领的，就必须就一定也先做那个幕后的 做那个最小的那个。怎么算是做众人当中最小的那个？做众人的用人。啊，用人是干什么？用来干什么的？用人是干什么的？给主人干活的嘛，是不是？是无条件的，甘心情愿的，鞍前马后的伺候主人的。主耶稣对门徒说：“假如你们要上座头，要想做那个做那个大的，就要把众人当成自己的主人，啊，甘愿为他们着想，啊，甘心情愿的，愿意服侍他们。”接着他又啊讲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啊下面一节36节，他说：“于是领过一个小孩来，啊，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啊，这里说，于是领过一个小孩。于是说，下面讲的话对是对前面的话啊，前面讲的进一步的解释跟说明。领过一个小孩是啊，耶稣把一个小孩啊牵的时候带过来，或者叫他啊抱过来。他啊，在这个时候把耶稣把小孩子放在门徒的中间。啊，抱在身上，对他们说：“假如有人，啊，愿意为我的名接待像那个小孩子，就等于啊接待我。凡是接待我的，不仅仅是接待我啊，不是接待我，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谁是差他来的？是父神，啊，父神差耶稣来。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多次讲过，啊，他是奉父神的命啊命令，被差遣到世上来，来拯救那迷失的羊。”来拯救那些迷失的灵魂，啊，主耶稣在这里说为我的名，啊，什么叫为了我的名？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神的荣耀，啊，不是为了人的缘故，不是为了人的面子，啊，不是为了教会的长老的面子，不是为了牧师的面子，而是为了主的名，为了神的缘故，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啊，都是为了主的缘故。接待这个词出现好几次哈，这里。讲什么意思呢？接待就是款待、关心啊，乐意接纳人。主耶稣非常喜欢用小孩子来教导人。那这里不例外，他用可以用个小孩子来教导门徒们，啊，用一个小孩子做一个例子。用小孩子作为例子，在这里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男孩子13岁的时候才被算成大人，女孩子是12岁。被啊看成大人，在他们被看成大人以前，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太多地位的啊，没什么地位的。他们不可以参加任何的正式的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和一些啊纪念活动，所以小孩子是一群啊不受人注意啊被人看不起，一群被啊被忽略的一些人。那这一点哈，我想跟那个我们啊华人跟中国的文化以前的文化一些相似哈，我说是跟以前的文化。以前在那个农村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有时候来了客人，来了客人以后，是客人跟大人先啊先要在桌子上吃饭，在炕上吃饭，小孩在做什么？小孩在一边待着。等到大人跟客人吃完饭以后，小孩子才有机会吃饭，吃那个大人剩下的残羹剩饭哈，所以。村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也跟小孩没什么关系，都是大人的事儿。所以以前的小孩子是啊，是被忽略的，没有人会太在意的。那是以前哈，以前我们中国的文化的状况。现在什么情况啊？啊，现在你们都知道啊，我就不需要说了哈。在这里我需要穿插一点哈，在这里穿插一点。现在小孩的情况跟以前什么，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啊，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现在在中国大陆啊，很多人家庭里面，儿子像什么，像皇帝嘛，是不是？女儿呢，公主，可能还更像皇后啊，太后，对，可能还像太后。很多孩子是被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大娘大爷。被宠着，被供着，什么？被放在嘴里面含着哈。他们什么注重的东西都是什么？基本上都是注重的是物质方面的教导， 对他们啊吃就是吃穿用物质上的关心，很少花时间在他们心里面啊来做关怀，所以对他们下一代啊对下一代造成很大的啊危机。同样的观念，我们不知不觉的也会带到了我们这些在国外生活的华人的家庭里面。现在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的教导是很缺乏的，我们对孩子很多时候没有规则，没有章法，很多时候我们所在意的是非常片面，我们在意的是他们学校的成绩如何，他们在学习啊各种各样的技能学得怎么样，没有花时间在他们的品格方面，在他们心里面，没有花时间用神的话语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啊，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如何来面对不同的人跟事情。更严重的是什么？我们教导孩子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还死不承认。在座我上有很多父母哈，假如有人问你，你说哎，你教导孩子的方式有问题，你会不会承认？会不会？你会啊，感谢主哈。假如你会承认的话，说明真是已经做得很好了，至少还有大有潜力哈，有很大希望。我这样说的时候，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哈，包括我自己，就是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有很多方面是缺乏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意识到我们有问题，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啊从他的话语里面常常去寻求智慧，要管教孩子，将孩子带到他的啊话语里面。那我在。这是一个插曲，刚才讲是一个插曲，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就啊觉得有这个感动，需要啊在这里提一下。我们的父母有很大的责任，有责任来管教、来教养神赐给我们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九章37节这个地方，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假如你们愿意服侍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啊，那些低啊卑微的、那些被人看不上的、被人忽略的人。”你们是在服侍我啊，是不仅仅在服侍我，是在服侍那个差我来的那位父神。这样的观念门徒们之前是没有的啊，没有想过，因为这跟他们想要做头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主耶稣在告诉他们要有一个谦卑的服侍的心态，有个愿意做用人的心态，要谦卑的去服侍那些像小孩子一样的没有能力的、软弱的、被人忽略的人。那主耶稣这样教导他们，他们有没有听进去？门徒们有没有听见？38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啊，这里夫子是老师的意思。约翰告诉主耶稣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就不让那个人奉你的名赶鬼。他们禁止的原因是什么？这儿说什么？那个奉主耶稣名赶鬼的人不跟从他们。什么叫不跟从他们呀？是指的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啊，不在12个门徒里面啊，不在主耶稣的身边。那这里说那个人是奉主耶稣的名赶鬼啊，那我们祷告神、寻求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什么？奉主耶稣的名。主耶稣，这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在很多地方圣经里面有记载啊，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4章13节啊14节那个地方这样说啊，主耶稣说的：“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啊，约翰看到别人啊，看到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他就不让他做啊。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的哈，主耶稣怎么回应的？39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的，反倒情义毁谤我啊，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主耶稣告诉啊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不要禁止那个人，不要禁止那个奉他的名赶鬼的人。什么原因呢？耶稣讲了两个，是不是？第一个是什么？他说没有人啊，没有人奉他的名行异能，反过来会毁谤他啊。异能是指的神迹啊，就是那个奉耶稣的名行神迹赶鬼的人。毁谤是啊，诋毁啊，讲恶毒的话。所以耶稣说，
没有人会啊，没有人奉他的名行神迹，反过来会什么？会毁谤他，会讲他的坏话。是从耶稣讲的话来看，那个奉他名赶鬼的人是个什么人呢？是一个信靠他的人，是个神家里的人，是在为神做工的。主耶稣不要门徒们禁止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四十节，他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好，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那个不与他们为敌的就是在帮助帮助他们，就是在就是与他有益的，就是跟神的事工有益的。从约翰的回答，约翰的讲的跟耶稣的回答来看，当时门徒的心态是什么？我们讲门徒们，特别是约翰是主耶稣的最亲密的弟子，天天跟耶稣在一起这十二个使徒是主耶稣的核心的同工，而彼得、约翰、雅各，我们刚才讲又是核心的核心，他们心里面一定有那个优越感，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很显然，他们当时的心理，他们当时约翰当时的心态还是有那个大小的观念，我们是大的，别人是小的，我们是重要的，别人是次要的。我们知道除了十二个使徒以外，耶稣还拣选了很多的门徒一起来与他同工，一起来参与神国的事工。还记不记得他曾经差遣七十个人出去到各城各地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福音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里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第九节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跳到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所以包括这七十个门徒在内的耶稣的其他的门徒不会像那个十二个使徒一样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天天在他的身边一起吃一起住。那其他人，但是呢其他人也是同样的是在什么，在参与神国的事工，在奉主的名，在传福音，在做教导。在主耶稣的眼里面，只要那些人是奉他的名来参与神国的事工，就是在帮助他们就是在帮助神国度的扩展。那这十二个门徒是耶稣自己特别拣选的，他们心里面刚才讲，他们心里面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能够天天跟主耶稣在一起比别人会高一等，他们的服事会比别人更重要。他们心里面还是那种高低的观念，还是那种跟刚才讲的那种争论大小的观念连在一起的，到底谁大谁小。主耶稣告诉他们是什么？你们要想服侍神，要想服侍我，就要什么？有一个合一的心，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不管背景如何，恩赐如何，不管我们服侍领域有什么差异，只要是为了主的名，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国的事工，我们都需要什么？彼此接纳不分彼此，用一个合一的心去服侍。假如我们心里面骄傲自己以为自己比别人优越没有合一的心，对教会对基督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个地方讲到，他讲哥林多教会有好多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合一的在第一章第十到十三节那个地方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第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是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所以这里讲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是透过不同的人听到福音而信了主，是记得不同的人得到 神的教导是啊，因为他们记得不同人听到福音接受装备，结果中间有了争论，有了纷争，都在各自说自己跟的人才是最好的，自己是最正宗的，结果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多的混乱，让神的教会受到亏损。我们再看一啊，今天要讲的最后一节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一节，反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着，我实在告诉你们，不能不得赏赐啊，不能不得奖赏。这里说属基督，什么是属基督啊？就是跟基督有关系，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人，跟基督有同一个生命。这里说啊，这主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是我的人啊，是跟随我的。假如有人因为你们跟随我的缘故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们，那个人一定会得到赏赐啊，得到奖赏。这里说是一杯水，当然是用一个例子啊，他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表示在生活上的关心照顾啊，供应他们日常的需要。是吧，主耶稣多次提醒啊门徒们，他们以后为神做工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危险啊，他们有人会反对，有人会敌对他们啊，会甚至会迫害他们。所以他在啊，主耶稣在这提醒门徒们，在以后你们服侍日子里面啊，假如有人能够明白你们为主所做的啊，愿意来帮助你们关心你们，那些帮助关心你们的人也必会得到神的眷顾啊，神的肯定。假如你仔细体会一下四十一节啊，跟那个啊，你会发现哈，这些经文还在讲什么接待人啊，服侍人的观念，跟那个下面什么三十七节是连在一起的哈。我们再看一下三十七节怎么说的，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七节，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就是接待我，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从三十七节跳到四十一节是很顺的啊，上下文是很顺的。主耶稣在讲啊，服侍人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服侍人应该有个什么样的观念啊。所以在显然在主耶稣讲话的时候，被谁打断了？被约翰打断了，是不是？在耶稣讲话的中间，约翰穿插一件事情，他说有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不让他做啊。刚开始的时候，门徒们争论大小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要什么？要有个谦卑的心，愿意成为别人的用人，要去服侍那些卑微的低微的人。很明显约翰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啊，没有听进去，没有将耶稣的教导听到里面去，所以打断了耶稣的话，去岔开去讲别人啊，不跟从他们的事情，实际上他心里面还在琢磨同样的事情，是不是？说主耶稣又把他们带回来啊，带到你们要有合一的心啊，不要强调自己的背景，不要强调自己的优势。最后让我们再看几节经文，看看我们应该如何来服侍主，看看服侍主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啊心态。我们看一下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九节哈，这一段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到第九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激荡，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和啊，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归荣耀啊，是荣耀归给神，归给父神。说主耶稣自己是神，是他，但他呢自己谦卑，成了人的样子，完全顺服神。来到世上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过，让我们每个人不会跟神分开，能成为他的儿女。他给我们立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要彼此什么谦卑，不比较大小，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在神的家里面有一样的心，一样的意念，一起来搭配服侍，一同来满足神的心愿啊，荣耀他的名。如何服侍主？服侍主是一个不比较大小的服侍，服侍主是一个谦卑的服侍，服侍主也是一个合一的服侍。你自己愿意用这样的心态去服侍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啊，你用这段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就是你的恩典，你先啊拣选我们，让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跟神敌对的人，能够啊跟神和好。记得耶稣基督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成为你的家人。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让我们在世上存活的时候，你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托付，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来参与你国度的事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来鉴察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端正的心态，有一个端正的服侍的心态，让我们真是能够愿意这样去啊，有这样的心态去啊参与你国度的事工，帮助我们。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没认识你的。天父，请你这次也保守眷顾怜悯这样的人，就像耶稣啊到了加百农多次，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认识他，他最后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很多人还会错过啊，还会没有相信他。天父，今世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等到我们有机会听到您的福音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打开自己的心，让您的福音进到我们心里面，能够不光是进到心里面，让我们明白，愿意接纳，愿意能够接受这样美好的礼物，帮助啊，带领这样的人。我们谢谢你，请你眷顾保守每个人的心怀念。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